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104篇，主题是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这几天在默想诗篇第104篇的经文时，我的心中一直浮现一首诗歌的旋律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忙碌的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，好像要崩溃的时候，让我们停下来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思想一下我们所拥有的。是的，我们有伟大而奇妙的神，他创造了天地和万物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诗篇第104篇是一首哈利路亚诗。在希伯来文中，哈利路是赞美的意思，亚是神，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。因此在教会中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基督徒说哈利路亚。本诗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束，在原文中就是哈利路亚。诗篇104篇是第一首哈利路亚诗，后面还有十几首。哈利路亚诗的特点是整首诗都是赞美神，每一首哈利路亚诗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赞美神的伟大和奇妙。我们读过诗篇第22篇第3节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赞美神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，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时，门徒大声赞美他。当法利赛人要耶稣责备门徒时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诗篇第104篇中，诗人回想神伟大奇妙、智慧丰富的创造，他不由自主地感叹，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。盼望我们在读完诗篇第104篇之后，也能够发出跟诗人一样的赞美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诗篇第104篇的文字极其优美，诗人描写的这位创造主充满了人性，是一位有血有肉、有情感、有智慧、有意志、有能力的神。今天我们先以祷告的心将整首诗读一遍，在读之前，让我们重温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创造的秩序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一天，神创造了光，将光和暗分开。第二天，神创造了诸水之间的空气，称空气为天。第三天，神将海与陆地分开，神创造了生长于地上的青草、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第四天，神创造太阳、月亮和星辰，用来分昼夜、定节令、日子和年岁。第五天，神创造了水里的生物和空中的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第六天，神创造了陆地的野兽和昆虫，各从其类。神又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为的是治理神所创造的地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第七天，神歇了他的一切工作，就安息了。诗篇第104篇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耶和华我的神哪，你为至大。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铺张穹苍如铺幔子。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，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。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犹如衣裳，诸水高过山岭。 你的斥责一发，水便奔逃；你的雷声一发，水便奔流。诸山深上，诸谷沉下，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。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，供给人用，使人能从地里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佳美的树木，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。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鹳，松树是它的房屋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帆的藏处。你安置月亮，未定节令，日头自知沉落。你造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白兽就爬出来。少壮狮子吼叫，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卧在洞里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。遍地满了你的丰富，那里有海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。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。你给它们，它们便食起来；你张手，它们饱得美食。你掩面，它们便惊惶；你收回它们的气，它们就死亡，归于尘土。你发出你的灵，它们便受造；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他看地，地便震动；他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。我的心哪，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第104篇，从第一节到第30节，按着神创造的秩序来称颂神创造的奇妙。31到35节是诗人情不自禁的祷告和赞美。从诗人的描述中，我能感受到关于神创造的以下几个事实。第一，神对宇宙的主宰，整个大自然听命于他。速度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，从马车到火车，到汽车，到飞机，到火箭，人类渴望更远更快。然而我们的速度永远无法超过光速。在亘古之初，神创造的光就以每秒3×10的八次方米的速度在行驶。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宇宙已经远超过古人能够看到的极限了，而我们能探索到的宇宙仅仅是神创造的一小部分，究竟多小一部分仍然是未知。所以诗篇104篇一节说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神的创造满了他的威严。在第一到九节中，诗人描述神以光为外袍，以天为幔子，以云彩为车辇，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他立定地的根基，定水的界限，就如同神在约伯记中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：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了？神创造大自然和自然运作的规律，天地风和海都听从宇宙的主宰。第二，神的创造尽显他的慈爱。神创造的动物千千万万，不可胜数。神为各样的动物都安排食物和住宿， 第十节神让泉源涌在山谷，让自由自在的野兽有水喝。第十二节神让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歇息。第十四节神创造的草是为牲畜预备的食物，菜蔬是为人预备的食物。第十八节神为野山羊预备高山为住所，为沙番预备岩石为藏身之处。看见神的精心安排，想到人类这些年来对于大自然的破坏，我不禁汗颜。人类为了一己私欲，对自然的破坏已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。最近过去的一周，我所居住的城市西雅图遭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温天气，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全球变暖所致。人类占据大片的土地用来盖房子居住，让野生动物失去家园，濒临灭绝。人类不负责任地将各样垃圾倒入海中，导致多种海洋生物因为吃了不能消化的垃圾而死去。在创造的第六天，神让人治理地面，管理神手所造的生物，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。第三，神的创造是按着秩序。在第十九节中，神创造日月乃是为了定昼夜和节令。第二十到二十三节，神创造野兽在白天休息，晚上出来觅食，却让人白天工作，晚上休息。难怪诗人在第二十四节发出惊呼：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思想近代有重大发现的科学家，他们常常是存着一个对神美好创造的信念，神的创造是有规律并且是完美的。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，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。爱因斯坦发表能量的公式 E 等于 MC 的二次方，他自己都无法相信这个公式的简单明了。谁又能想到人类的基因序列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双曲线呢？第四，万物的生命气息都在乎神。在第二十七到三十节，诗人指出两个事实：第一，神所造的生物都仰望神的供应。就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：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。第二，神掌管生命，万物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。第二十九节说到：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，归于尘土。约伯在他的众子一夕之间死于非命时，仍然敬拜神。他说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无知的人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赚得全世界，却不知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斥责为自己积攒财物的财主，说神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在细数神的创造之后，诗人发出祷告：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这句祷告说出神创造的目的，他的创造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他喜悦自己的创造。由此可以推断出，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喜乐。 Rick Warren 在《标杆人生》中说道：宇宙的根本目的是为彰显神的荣耀，万物都为了这个原因而存在，你当然也不例外，你是为神的喜乐而存活的。当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，诗人从心中由衷地宣告：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亲爱的， 你知道你的被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和喜乐吗？当看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各样的不足，长得不够漂亮，不够聪明，没有我们想要的才华，没有赚足够多的钱，脾气不好，事业不顺利，常常被人嘲笑、欺负、贬低，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。亲爱的，神却不是如此看你，神看你是他手中的杰作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你不需要漂亮，不需要聪明，不需要有才，不需要会赚钱，不需要好脾气，不需要成功的事业，单单是你，你被神所造，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，光这一点就足以让神爱你、接纳你、喜悦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赞美我们伟大而奇妙的创造主。亲爱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你的作为奇妙可畏。主啊，我要一生向你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。主啊，感谢你创造我，感谢你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，感谢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想到你我就欢喜快乐。你是我的力量，我喜乐的泉源，你是创造我的神，我一生都要敬拜你，荣耀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